呢，我们有一段的圣经呢，想在这个时候呢一起读历代志下第七章十节至廿二节，让我们呢读着经文一起继续读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至廿二节，一个很出名的祷告的出处，我一起读下。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念，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列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作以色列的王。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律例诫命，去侍奉别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我们知道刚才的经文呢，是所罗门建殿献殿的时候一个祷告，也是历代志下的章节里面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中心点。因为大卫王为神大发热心，希望能够建造圣殿，但神没有准许他，乃是将这个的树荣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做。所罗门谦卑地建殿并且是献殿，并且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成为很多的圣经的教训里面一个基础，就是一个国家的子民若果是敬畏神遵行神的道呢，就必蒙神的眷顾祝福，离弃神敬拜别神的话呢，必招致灾祸。这个也是历代志上下这两卷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藉着祂的话语和祂的解释，来到让以色列人明白到历史的发生和进程背后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对神的专心的追随和敬畏。所以历代之下是描写到犹大王列王的事情，从所罗门开始一路到秘掳的乌西亚王等等。其中我们留意到他和历代之上的分别，就是历代之下很注重圣殿，很注重圣殿。今天呢，我想从历代之下二十章一至三十节要思想到一个皇帝约沙法他的见证，他的榜样，让我们来到一起的学习。历代之下的灵分我们来到思想二十章一至三十节约沙法王的事迹。在这算是很奇妙的事发生在这个皇帝的身上，给我们作为永世的纪念。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的作为金句，并且明白一下这个背景。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常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扪人、摩押人和西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二月五号呢就是农历新年了， 在香港、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方呢，譬如越南呢，很多人各處呢都是預備著過年的。那啊，我和師母呢兩個星期呢也都去過這些不同的地方，看到呢很多啊東南亞的華人啊怎樣預備過年啊。所以接下來的是豬年，豬年呢豬又被我們覺得是懶惰啊、污糟啊，即是不聽話這樣啊，也是一個教訓，叫我們不要學豬一樣。但是中國人過年當然是講祝福的話，那下個禮拜是不是下個禮拜過農曆年，農曆主日十號，大家給祝福的時候就不要說對方懶啊，不要懶啊等等，可以說豬事如意啊、豬事順利啊、豬圓肉潤啊、豬豬報喜啊、平安啊等等啊。那啊所以呢祈禱天氣好的話呢順利的，你邀請親友來一起過年，一起聽到新一年的訊息。那當然過年我希望各位都是弟兄姊妹都是能夠蒙福啦、喜樂又平安啦，但我知道信徒的人生都會遇到危機的，對嗎？即是我們期待生活常常情無語，時常長樂無憂，但是現實生活時候告訴我們聽呢，就是人生信徒的人生都會遭遇到危機的。所以在人生遇到考驗的時候，遇到危機困難的時候，你的信仰基督耶穌在你的生命有没有产生作用呢？会不会产生作用呢？你会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有不同的反应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当你发现有病的时候，你会惊慌，重病的时候你会害怕，但第二个反应的时候，你会不会问自己，就是我信了耶稣了，我信了耶稣这么多年了，面对生与死，面对失与得，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信仰承不承担到我生命的挑战呢？能不能够产生从神而来的平安和是喜乐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历代志的作者就是记录以色列人列王之下各样的事迹，在被掳归回之后，历代志的作者写历代志上下，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到对以色列子民来到做一个属灵的教训，教导他们做一个敬畏神的群体。因为神的子民在考验和危机困难的时候，历代志的作者告诉他们，神守约眷顾他们，关心他们，仍然行大事，施行拯救。而神对他的子民的期望就是一样而已，专心敬畏寻求耶和华。所以寻求耶和华在历代志上下呢出现了很多很多次，所以背后的灵训就是劝勉人寻求敬畏耶和华。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会遇到危机，但基督徒是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有一位拯救我们、施恩给我们、守约创造万有的主宰，他藉着基督耶稣的救恩，叫我们一切信奉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能够凭着神的恩典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所以我们生命遇到危机、生活遇到艰难的时候，得胜的秘诀就是信靠主，专心寻求祂，并且赞美祂。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历代志下20章记了一个信心的榜样，有一个皇帝犹大王约沙法，他用信心面对危机，他用赞美经历神的拯救。所以愿他的榜样激励我们，在新一年里面我们用赞美来经历神的大能。第一方面，我们在第四节二十章里面我们看到危机能够成为寻求神的机会的。Okay， 我一起读三至四节好吗？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各大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如果你打开历代志下二十章呢，不如你手机版或者你手上的圣经的硬版的 copy 啦，这里告诉我们，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你这个危机出现， 就是此后摩押人和亚扪人又有米乌利人一起来攻击约沙法，并且呢有人来回报告约沙法，第二节说从海外阿兰那里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洗信他玛，就是隐基底。除了三个仇敌三国联军，还有第四队的军队，在这个时候无缘无故要来攻击犹大国，并且是要杀害这个约沙法皇帝。这个危机就是在约旦河东的摩押人、亚扪人、米利乌人成为联军来到攻打抢掠他们，并且你看个地理的话，他已经渡过了死海了，到达了死海的西岸这个隐基底的地方，并且再加入第四个的仇敌就快来到耶路撒冷，所以整个城是危在旦夕。约沙法王很惧怕，这个正常，他为了这个危机突然来到，犹大国只是一个小国，他们的军力人数往往不可以抵御到这些仇敌，他惧怕，但感谢神，约沙法王没有手足无措，他一面临的危机反而是寻求神，他寻求神，他转向神。第三、第四节刚才我们读的就看到约沙法王惧怕，但他定义寻求神，在犹大地全地宣告禁食，禁食就是将到饮食看为小事了，很重要的事就是面对这个危机去求耶和华的帮助，所以各大城都有人出来去寻求耶和华。当皇帝一个领袖作这样的榜样的时候，他的子民就跟从，敬畏神是会有感染力的，敬畏神在领导的人身上出现，人就会跟从的了。面对危机怎样反应呢？可以表现一个人对神的信心，面对困难、得失、起人生的起伏、危险和艰难的话，表露到一个人究竟他里面有什么的。对神的信心，危机来的时候就会出现，你里面没有信心的话，你只会是怨天尤人、六神无主。所以当面对危机的时候，你是怨天尤人、六神无主，还是寻求神的念，专心的寻求神呢？我们的人生都会遇到突然的危机的，对吗？可能健康突然出现一些警号啦，财务出现一些的危险啦，工作出现一些困难啦，多年的朋友突然间误解你，不相来往啦，或者最有把握的一场生意失手啦，最有把握的一科考试考场失常啦，拍拖的突然间交往多年的男女朋友突然间分手要不见面啦，等等，灵性入陷的低谷啦，突然出现的危机，不是将我们推离神的念，乃反是一个机会将我们推向神的念，去寻求神。所以约沙法王虽然惧怕，但他立刻明白到这个是寻求神的机会，也是带领他国民去专意寻求神的机会，所以他下令全国禁食祷告，将饮饮食食一般生活里面所追寻的东西视为小事了，最重要的东西寻求耶和华的念然后跟着经文告诉我们听，约沙法王带领子民站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并且思想他是一位怎样的神、okay? 在人生的危难危机的时候，就是这些机会在神面前，站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神，并且思想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他同心合意的王与子民，他的祷告在第五和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听，我一起读好吗？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在两节的告诉我们，王和子民整体的 站在神面前寻求神，祷告于神。在五同十三节中间就夹着这段的祈祷，这段的哀求了。六至九节、十至十一节、十二节讲到这个祷告，约沙法王的祷告里面的三部分，他用赞美作为第一部分，倾诉他的苦情作为第二部分，祈求神行拯救作为第三部分。他第一部分他的祈祷赞美神的伟大，赞美神过去的作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段的圣经，他赞美神第六节，他说耶和华你是列祖的神，你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是吧？第六节的下半节看到吗？你不是万国万邦万国的主宰吗？他说到耶和华神赞美你，你是万国 万邦万国的神，你是满有能力大能大力的神，你无人是等挡你的。约沙法王和他子民赞美神，并在第七至第八节他赞美神过去的恩惠，赞美神过去赐他们的地土，赞美神赐他们能够为神兴建华美的圣殿，是吧？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阿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殿，说倘若有灾祸患临到我们，唯有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急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所以他赞美神的应许，赞美神在危难的时候会记得他所立的约，赞美神的恩惠，赞美神会拯救，看到吗？在祷告他用赞美作为他的第一部分，在危难的时候他会赞美神先。第二部分十至十一节，他向神倾诉他的苦情，倾心吐意的诉苦，他面对的困难，他告诉神听，他说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许以色列人侵犯亚扪人、摩押人和西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他说我们听你话，我们敬畏你。十一节，看啊，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的地，是吧？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么？因为我们无力抵挡来攻击我们的仇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是吧？他向神倾诉他的苦情，他大胆地向神勇敢告诉他神听，求神帮助。今天的人求神帮助是很难的，不容易的，对你来说可能好，你已经操练了。很多人相信靠自己多过相信神，信科学多过相信神，信人事多过相信神，信开会信钱多过相信神。在关键的时候，约沙法明白一样东西，他所需要的是大能的神，是公义的神，神的帮助。你在困境的时候是不是先转向神，还是依靠你自己的才智，依靠你自己所相信的科学，依靠你自己所相信的人事和金钱呢？约沙法王提醒我们赞美神，向神倾诉他的苦情。第三方面，第十二节的时候，他的祷告第三部分向神祈求，他祈求很清楚，很 specific。 他祷告神，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他祈求就是将来发生的事我们不知道会怎样，但我们仰望你，发生什么事都在乎你啊神。将来发生的事我不知道，我自己、我家人、我的教会、我的弟兄姊妹能不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关我不知道，但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大牧人，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我们单单仰望神。你在困境的时候，你失去工作或者是家人健康，面对人生的挑战，你家中又会有患难，你的朋友、你的侍奉遇到障碍，你有前路不清楚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单单仰望神呢？约沙法王站在耶和华的集会之中，站在神面前呼求，他思想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他相信神就是一位列祖所相信的神。约沙法王的先祖从亚伯拉罕开始，雅各到大卫都是认识神敬畏神的先祖，他的生命有美好的见证，是约沙法王至少就谨记，至少深深所感染并且传的信念。对你来讲，有没有先言属灵的前辈是你时常得到鼓励并且帮助你的信念坚固的呢？我相信在基约的教会之前的牧师啊、宣教士啊，或者属灵的导师啊、你的弟兄姊妹啊，往往很多见证都会成为你今日的帮助，对吗？并且约沙法王的祷告的思想，神是怎样的神？是天上的神，是万邦的主宰，即是说他所相信这位的真神是超越地上一切的假神，超越地上一切的权政，超越地上一切的偶像，是万邦列国的主宰，表明到神的主权、神的掌管、神的统治。正如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十七章26节说，神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约沙法在祷告里面思想，神是列祖所信的神，天上万邦的主宰，并且是一个次地为业的神，是大能大力的神，没人能够阻挡神的旨意，他要将迦南地赐给他选民为业，是没人能够抵挡的，是吧？就算是抵挡以色列民的阿摩利王、西王、巴山王恶，在民数的记载这些都是非常凶猛有力的皇帝，还有在迦南地所有这些诸侯、这些的部落都没办法抵挡到神的旨意。神说他要将这个地赐给他的子民，就赐给他的子民。今天在以色列，不论这么多年来邻邦叙利亚、埃及、土耳其、这些国家、伊拉克、伊朗、怎样要驱逐神的子民，对吧？仍然都不能够得逞。要看世界历史，看到以色列的复国到今天次地为业的神。我在香港同一位听到信徒的见证，这个信徒我认识的，他侍奉主，将自己的事业啊、家财啊都奉献去侍奉主，身无一文，但竟然在香港的地方，神藉着种种的变化环境赐他在旺的地方一个物业可以居住。现在香港的楼加了很多零在后面，不是百万，是千万，根本都不是东西来的了，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当人受着没有地方居住的时候，竟然一个敬畏神的仆人可以有一个地方来栖身，并且不错的地方。神要赐你为赐地你为业的话，你就有业为有地为业，你不需要惊惶，你不需要惧怕。并且约沙法在个祷告里面认识到神是一个圣殿里面垂听祷告的神，因为约沙法的祷告里面有提到神所立的约，神眷顾这个殿与他百姓同在，如果有仇敌侵犯的话，如果他子民在殿里面谦卑认罪祷告，神会垂听的。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读经读到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神就是以这个约、这个祷告为他对他子民守的约，神应许他会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如今约沙法王凭着这个的祷告的神所立的约，你都是寻求神。并且在他祷告里面，我留意到他思想到神是一个公义审判的神，因为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行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这些仇敌，他们没有扰害，没有搅扰他们，没有跟他们争战，他们没有去骚扰他们。神说你没有骚扰他们，他们的日子，我怜悯他们的日子还有少少，他们回转的话我还要拯救他们。以色列人扰道而行，但如今这些人恩将仇报，来到去攻击他们是无理的。所以约沙法王就说，神啊，你是公义审判的神，所以愿你施行你的公义，你都是报复我们的仇敌，是吧？ 并且他思想到神是一个信徒仰望的神，我们单单仰望你，我们无力抵挡，他定睛在拯救的神身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的属性，我们思想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要回想到以往的日子，你信主之后到如今，神怎样是诸般的事情帮助你，饶恕你，开恩给你，并且你的家人，并且你的所作的事情，是吧？到如今耶和华仍然帮助我，我们就一无所惧怕了，对吗？所以我们思想到不是单单在这里口噏噏咁样祷告，神啊帮我帮我，但系约沙法嘅榜样俾我哋睇到，佢站喺神面前祷告寻求神嘅时候，佢思想到神系一位点样嘅神？因为神系一位历史嘅神，系一位施恩守约嘅神。然后喺14至17节，我哋睇到，当人仰望神危机嘅时候，嚟到专心寻求神，思想神所作嘅事，佢就必有神嘅应许啦。喺呢个时候，当他们这样祷告寻求神的时候，神的回应就临到雅哈述这位的利未人发出先知的讯息。雅哈述的意思就是说 Behold of God， 看下这位伟大的神，他是利未族的圣殿里面的 musician， 一个的琴手，一个的乐师，一个的诗班，一个的诗琴。在犹大王约沙法王的时候，他里面担任是赞美的侍奉，敬拜的侍奉。但是这位利未的人雅哈述满有圣灵的恩膏，满有信心，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他受神的感动讲说话，鼓励君王，鼓励民心。在历代志下20章14至15节，我有没有一段圣经？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的塞了差不多，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很清楚的，没有同名同姓的，是那个雅哈述。他就怎么说呢？15节，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亚沙法王，你们要听耶和对面如此说。说什么？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那在乎神，是吧？并且他说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你们要从洗斯波上来，他们要从洗斯波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人啊，这次你们不要争战，要摆阵站着。他说不要打，只是摆个阵，站一个树，看耶和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惊惶，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要与你们同在。讲出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勇气的说话，给你会不会这样说？若非有神的话临到，你不敢这样说，对吗？经济危机啊，没工作啦，裁员啦，GM 删厂啦，不用怕，站在这里必有功。你敢不敢这么说？他信息有几点很值得留意的。他说不要因为大军来恐惧惊惶啊。Okay? 以前在沙漠会的时候，弟兄他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喉呢是有一些的黑色的肿瘤。我为他祈祷，与他一起祈祷，通宵祈祷，禁食祈祷。我们发现这个的癌呢，细胞呢是受到控制的，神医治他。他在治癌的日子里面，时时在医院里面，他曾经问我，我做些什么好？我去见证神。他时常在等候治疗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些 cancer treatment 去医院要等的嘛，时常要回去的嘛，去到见到一大堆的都是同路人，是吧？有癌病的人嘛，他那时见证神，告诉人听，不用怕，为他们祈祷。不单止后来他的癌病得到控制，并且是治疗，并且他鼓励带领很多人信耶稣。Okay? 不用惊惶，不用惧怕，那是拯救的临到。并且十五节他说到，给我们看到胜败不是在人，乃在乎神。 佢话你出去迎战，但系唔好争战，迎战唔好争战咯，摆个阵企喺度睇神点样施行拯救。战争唔系人同人嘅战争，神子民嘅战争系神要参与嘅圣战。所以胜败嘅因素唔系对方兵强马壮或者胜负已定，有边个能够与神为敌呢而得胜呢？冇噶。所以你站在神那边你就永远得胜，你站在惊惶受敌的计谋那边你就必失败。所以遇到危机、得失或者是考验，不用惊惶，不用惧怕，胜败是在乎神，不论环境如何，不论风浪几大，仍然是神掌管的，摆着阵看着神的救恩来到。所以这场争战是未打已经赢的战争来的，对约沙法王讲，跟他子民讲，你只要赞美神，观看神奇妙的救恩。所以在利未人雅哈述的鼓励之下，安慰之下，召令之下，圣灵动工，约沙法王大有信心，信心更加大增，进犹大的众人更加的子民更加的有信心，他们就用诗歌赞美神，他们选立一些的歌唱的侍奉的人士班啊等等，在他们前面来到去迎敌。然后他们经历的就是奇妙的事情，在赞美里面他经历到神的作为。十八至三十节、okay. 他经历到观看到神，真是在他们赞美神的时候，神 出手、杀死了所有他的仇敌，尸横遍野、他们犹大人不需要动一兵一卒，已经看到大获全胜、okay? 他经历到神的得胜。人遇到危险的时候，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寻求神有不同的历程，我们可能有很多疑问，神会不会帮我，我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我的亏欠，我的软弱，神是不是会不理，会拒绝我。但是当我们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会转为赞美的了。在赞美里面经历神的得胜、有几方面的留意到，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约沙法就俯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居民都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okay? 所以当我们领受在祷告里面领受到神的话语的信心的鼓励，回想到神话语的应许，思想到很多属灵的同道或者前辈他们所经历的见证，我们就应该赞美了，就不应该等到事情未成，事情不应该等到事情成就了之后才赞美神，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先要对神的应许，对神的保守，对神的眷顾，先要开声感恩赞美神。所以感恩可以说是事情了之后，神帮助我们之后，神拯救我们之后，我们发的祷告。但是赞美就是在事情未出现之前，未战先有得胜的信心的时候发出的祈祷、okay? 所以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约沙法王和犹大的子民为神的应许先赞美神，并且在二十节里面，他们真的第日就出到去旷野里面迎敌。然后他迎敌的时候，通常你知道在出阵的时候，皇帝、将军先在将领、神民面前先走一个 round 讲一番说话的嘛，是不是？他说什么说话呢？我读给大家听，第二十节，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他叫他们相信神，叫他们不要惊惶、okay? 并且有一节呢，他们设立歌唱的队伍来到颂赞耶和华。哥辖族、可拉族的利未人都是侍奉在圣殿侍奉里侍奉神的仆人，他们都是担任圣职并且是担任歌唱的工作。所以他们设立民和王设立歌唱的人赞颂神，叫他们穿上圣洁的衣服和带着圣洁的礼物 在军队面前要赞美神，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慈爱永远常存，这句说话重复又重复。然后在赞美里面，他经历到神为你征战。当犹大人开始赞美神的时候，当这些诗班啊，当这些歌唱的赞美的乐队在前面一路唱耶和华是应当被称重的，神就开始他的救恩了。这些的仇敌的军队呢就发生内讧了，亚扪人啊摩押人呢就起来击杀这些亚尔山的人，之后呢亚扪人又摩押人呢又自相残杀，于是撕鞋遍野，遍野之后犹太人去 收取这些敌人的珍宝啊财物呢，收了三日才收完。一来看到这些的仇敌是何等的浩大，人数几咁多，二来看到他们的资源是多丰富，但这一切都不能够、胜过耶和华的子民，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所以在赞美里面他经历到神为你征战，他得胜之后仍然是赞美神。约沙法王不用出战，不用一兵一卒大获全胜，并且收取这些的财宝、三日的日子下，他亲眼看到神的作为。圣经里面记载用诗歌来打败敌人，就在这处什么都不用做就唱歌，你说有没有那么简单、就在历史出现了。当然这些出现不是人什么都不做，人尽他的本分，就是摆上信心信靠神的应许立约的神，人摆上他的顺服去迎战并且见证神会作工的行动、okay?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事不是人手能做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看到神做的事情，是看到人手做不到的事，是看到神出手的话没办法做得到的事，这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经历，对吧？如果你做得到，人做得到，有什么那么巴闭？如果钱买得到，钱能够做得到的，有什么那么巴闭？对不对？钱做不到，人做不到，只有神出手才做到，这才是巴闭，这才是奇妙，这才是不枉此生，这才是在世上要看要专去寻求观看明白的事，对吧？约沙法王和他的子民犹太人得胜之后，在比拉加谷圣经说到去赞美神，大大的聚会称谢神，又经历到神的作为。所以比拉加谷的意思就是赞美谷的意思。你的生命有没有一个比拉加谷呢？基约是不是一个比拉加谷呢？你的侍奉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山谷呢？在那处成为一个赞美神，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意思呢、okay? John Piper 美国、一个出名的牧师，年老了，但是他是一个神学家来的、okay? 他教会叫做 Bethel Church 在伯特利教会，他写本书，他说以神为乐是作为他年轻时候一个的写作和心得。他年老的时候不断经历的就是在敬拜里面得胜，所以他曾经这样说，当然他这样说都不是他第一个说，历代历世很多伟人都说，但他这样写，他说属灵的敬拜和属灵的征战都应该透过歌唱赞美来进行、okay? 透过歌唱赞美来征战和敬拜、okay? 他特别提到在中文章里面，他说十九至二十章第九节，当所有人都俯伏敬拜的时候，诗班就站起来歌唱。然后二十章廿一节，他指出的话，当人出来迎接受迎敌的时候，诗班用胜利的歌声来到站在他们面前走。Okay? 他都提到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和西拉，大家记得吗？使徒行传十七章，他们去到传道，是吧？受到人的攻击，是吧？拉他坐监，打他，攻击他。他们被棍打，衣服被剥去，他们被、上木架在监狱的内室里面，是吧、啊、你要传道，你要为神作工，你要侍奉，你是基督徒，为什么神保护你遇到这些事、啊、但是这些事情，这些危机反而让他们经历到神， 在赞美里面释放他们，并且拯救所有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对吧？因为他们戴上脚镣的时候，在地下水道的时候，在污糟邋遢的监狱里面的时候，在黑暗的环境、危险的环境里面，半夜三更，你猜他们想他们做什么？他们唱歌赞美神。使徒行传十六章，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祈祷歌颂神，囚犯都侧耳听着。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听？是吧？敬拜赞美神是不是好听过？就来临死了，就来被人来到是欺凌、或者是、虐待、半夜三更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们最疲倦的时候，最令人哭泣的时候，他们是歌颂神。在这个时候地债震动，是吧？然后腓立比的监狱里面的狱卒因此而惊慌，因为囚犯都走了，是吧？后来保罗西拉没自己先走先，但是说不用怕，我们在这里没走，带领他全家归顺主，是吧？神的伟大，神的伟大，属灵的伟人，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见证。 Amy Carmichael 贾艾梅，我以前信主的初信主的时候，就给我一本书看，他说我真实相信有真正歌唱赞美的时候，撒旦无法容忍，并且会逃跑而去。马丁路德也都讲到一样，他说我对音乐少许的认识，但是却证实了除了神的话语一样，除了神的话语以外，音乐赞颂神能够是驱散驱走魔鬼，同埋把我脱离悲惨的烦恼。今日教会唱诗，今日教会用歌来敬拜，不是娱乐我们的情绪，不是帮助我们，只是得到一种情怀，甚至是怀旧。现在很多的圣诗都改编成为怀旧金曲，是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属灵的征战的武器来的。当我阅读 John Piper 这段文章关于属灵的敬拜、属灵的征战是透过歌唱赞美进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这段圣经，我一起读好吗？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内心唱诗赞美神的时候，被歌声和颂赞充满的时候，圣灵的充满你就会体验到的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被圣灵充满，和撒旦争战，和我们肉体争战，我们就会能够得胜。Okay. 在圣经我又联想到两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在你个人的灵修和家庭里面，用诗歌赞美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在守望的装备课程里面，我告诉弟兄姊妹听，这本书，这本材料呢，说我们守望别人的时候，特别初信的时候，跟他一起唱首诗歌。今天来说，很多人觉得唱诗已经是只是欣赏、在聚会、在集会、在大型歌剧里面听的，没有想过我灵修的时候要唱诗。但我信耶稣的时候，除了圣经就是一本诗集，两本在我面前，不断的唱诗，不断地看圣经，是这样唱的，这样灵修的。今天的灵修就是个手机望两下，或者选一个版本喜欢的图画看两下就灵修了。这些是现代人的软弱来的，不要堕入这圈套，做个扎实基督徒、okay? 第二个实际应用就是认识敬拜和唱诗的服侍，就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教会每个星期我们唱诗敬拜，诗班每个星期很殷勤的练诗，和带领我们一起的去献诗。有没有思想到一个属灵的征战呢？当有人入到来的时候，发现、我入到来就听到诗班的歌声，听到信徒的歌唱，我就听到耶稣在这处了，这样这个属灵的德性、对吧？当有人来到的时候，坐在树已经绝望灰心或者是心烦意乱的时候，这些诗歌提升到他的亲近神，并且因此离开的时候，他心满有把握，满有信心，这个是属灵征战的德性。当你灵性是虚空或者是低谷的时候，看圣经看不入脑，你拿一本诗歌， 你想起一个诗歌，你 YouTube 唱一首的诗歌，你开始属灵，灵里面得到一种复兴，你就是得胜的开始。一件有趣的事，在我两个星期里面，去过河内、啊、胡志明、啊、去到香港、啊、大陆、啊啊、不同的地方、啊、有一个 trip 我和我妹妹，她是一个传道人，即是林敬初师母，还有我妈妈，三男 一男三女、啊、去这个 trip、啊、去这个参加这个团、啊啊、当然、啊、欣赏到中国的伟大啦，建设的伟大啦，高铁的快速啦，305km/h 飞一样嘛，都是欣赏到这些珠港澳大桥的宏伟啊等等啦、啊、当然都看到很多人人潮涌涌啦、啊、就是虽然建设的、进步啊，或者是科技的发达啦、啊、你知道今天在中国令我们惊讶，去参加一些街市呢、市场啊、市集呢，连买菜的小贩踎在那里，报纸攀在那里买些葱啊或者猪肉啊给你那些呢，他挂一个微信的信号在那里，你就可以付钱的了。今天中国成为一个不需要现钞 cashless 的 society， 明白吗？拿个手机就可以给钱买餸的了，你不需要知道是怎样来，不需要知道什么的软件，就这样，我要跟猪肉，我要那个葱，那个小贩就会指一指那里多少钱啊，他指一指那里多少钱都不用告诉你，是指一指那个牌，那个牌用个勾勾在那里、okay? 一个烂鬼纸这样吊在那里、okay? 那个家庭主妇那个师奶那个大婶就拿个手机对一对，那看一看就知道多少钱了，按一按就给钱了。哇，犀不犀利啊，犀利啊， cashless society， 科技进步，建设进步， 珠港澳大桥都未曾欣赏完的，导游就说这个是 虎门大桥、啊、后年就出来了，一样那么犀利、啊、但当然顽固所有人的质素仍然没有进步，是不是仍然是渣霸大妈大叔霸气啊，打横行啊等等，是不是在香港的地方已经很不惯，商场街道变成是飞机场，到处都是到处都是行李箱，因为同胞下来买货，打开它当街打开那个箱就入货转货交货水货 whatever， 好像全个香港都是变成机场一样令我们很惊讶，人的质素没有改变。所以参加这些团的时候、啊、那几天里面都有些觉得灵性都很低落，觉得但是星期日到了，还在中国大陆，还在酒店里面，我妹妹和我妈妈就说我们开崇拜于是 在酒店房间我们就唱诗，就赞美了，就等候神了，就分享了，等候神，神跟你说什么啊？那我就想起当早一晚早一晚的时候，我和师母就在那个附近行走，在这个南澳岛发觉咦，很多的现况令人家都觉得虽然科技进步建设进步，但是人心没改变，贫富悬殊，有屋没人住，有人没屋住、啊、大妈大叔土豪阔这些、啊、土霸等等很多、啊、等等。但是参观到一个地图的时候，在这个公园的地图竟然找到有五个的基督教教会就立在那个地图上面，那我就跟我家人说，我感谢神，赞美神，在今天的中国我看到神拯救的手仍然在这个国家身上，很多的基督徒仍然在这个地上做见证、okay? 所以我们唱诗，我们赞美，在那个早上开始以后的行程就充满了一种喜乐，再不是定睛看这些高建设、啊、高科技、啊、人欲横流、啊啊、情欲啊，或者是物质主义啊等等的现象，他就看到神在中国仍然是掌管着，因此有一首诗歌叫《中国早晨五点钟》，迦南诗集里面 的一首歌，268首，是一位吕小敏，小敏你知道她姓吕，很多人不知道她姓吕，小敏所作的。这位在农村初只是有都没有中学毕业，初一的文化水平，13岁那年她身体不好，鼻窦炎又病又成，她舅妈向她传福音，她信了耶稣，将自己献给神用，她就用诗歌，她不懂音乐，她没有学过音乐，她心里面祷告，她等候神，神早五点钟祈祷的时候，诗歌就临到她，她就哼出来，哼出来的时候，她唱给其他信徒听的时候，其他信徒就受感染，于是成为一片的神的大能、okay? 祝福带给身边的人，到如今她已经作了1600几十首诗歌、okay?有人问中国早晨五点钟是什么意思，他的歌词告诉你什么的意思、啊、我请 Emily 可不可以弹一次，弹一次、啊、当我司琴弹这个伴乐的时候，我们读这个歌词好吗？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求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得胜。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一心一意为中国。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飞越了万水千山，融化冰冷的心灵，再没有捆锁，再没有争战，为中国祝福扭转了命运，再一个好收成。这些诗歌，这些的祷告带来信徒的复兴，在一个专党一个强权下带来了基督教的信仰的延伸的蔓延，13亿，不止13亿了，有人预计14亿了的中国的人口里面已经有超过2亿的信徒，虽然官方说只是1400万、3800万，但已经超过2亿，有人估计过多5年10年超过3亿的信徒，仍在那里见证神是得胜的神，神是掌管的神，所有的危机都是带领神返回神的身边。所以不论是地下教会农村，不论是宏伟的三字教会，不论香港，不论海外的华人，听到诗歌耳熟能详，听到诗歌我们知道神藉着敬拜赞美掌王权来得胜受敌。中国早晨五点钟是什么意思？就是历代志下第7章14节的意思，我一起读好吗？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念，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神过去的恩典和带领，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将今天的挑战向神来倾诉，不论你的身体，不论你的健康，不论你的灵性，不论你的侍奉，不论你的家人，你的 家庭，不论你的经济工作，仰望神，将明日的盼望交托给神，让我们未见到神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之先，我们已经相信祂已经会成就。在赞美里面我们看神的作为，让我们好像约沙法和他犹大的子民一样，在得胜的行列里面和这些诗班和这些歌唱赞美的队伍一样，我们看到神怎样消灭、敌挡神作为的仇敌，攻击和夺走我们福气的仇敌，我们享受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姊妹，历代之下的灵魂今天哪一样是你所需要掌握的？神今天对你说什么的话？请我一起祈祷。神必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你征战，你相信吗？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有新的挑战，有新的考验，有新的危机，或者这些危机是以往累积而来，你未曾能够得胜对付的，你愿意在新的一年在考验来临的时候专心的寻求神，专心的认识神，思想祂是一位怎样的神，将自己生命再一次重新献给祂吗？ 侍奉的弟兄姊妹们，让愿意赞美你，愿意赞美成为你生命一部分吗？诗班和歌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赞美成为你信心的表现吗？但是你今年就站在得胜的行列，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好像这首中国的诗歌一样，全是祈祷的声音，祈祷带来复兴，带来合一，带来得胜，让我们真的透着赞美的诗歌来到融化冰冷的心，脱开一切的捆锁，让我们带给自己生命和别人的生命祝福，让我们能够扭转人生痛苦的命运，让我们能够看到属灵的修成。亲爱主，亲爱神，感谢赞美你，时间虽然短，但你的话语要留在我们心中，求你，我们愿意向你宣告，也向世人宣告，祈祷必得胜，祈祷会带来神你自己的祝福，赐应许和守约的神，愿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意和立志，愿你带领我们教会今年走上得胜的路，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